刚才所读出的一段经文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从天上看，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。人就要问，神为什么后悔？这跟起初造人的时候，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描写的好像不一样。在那里我们看到神很关顾人，很爱人，在造人之前，他先为人类预备好一个非常美好的完美的生活的环境，预备好一切之后他才造人。同时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的每一步神都看着，比如我们翻开创世纪第一章，如果有圣经的你可以再翻开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看第三、第四节，那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可能我们都很熟啊，创世纪第一章所描写的，又在第九、第十节，神说天上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聚处为海，神看着一切，跟看着是好的。跟着的我们发现在第12节、18节、21、25，我们都发现圣经的记载了一句话，就说神看着一切，神看着都是好的。是的，神很留心的在观看，看着他所造的一切，看着一切是好的。当然事情也按照神的意愿成就了，所以有一句说事就这样成了。这句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，事就这样成了也反复的出现了六次。当神叫做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时候，就赐福给他们，本来呢是叫他们繁殖生养众多，管理万物。当造人类之后，圣经更加说，我们看第一章第31节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非常非常好，非常的完美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耶和华一定会非常的满足，好像在为心微笑一样。但是到了第六章，创世纪的六章，我们刚才读出来的经文第五、第六节，我们好不好再看一次？在第五节那里说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在创造的时候神很喜乐很满足，但是到这里心中忧伤，神后悔把人造在地上。是的，人的叛逆使神非常的忧伤，罪的发展也是的确是非常的可怕，使人一下子就堕落了。如果我们小心从创世纪第一、二、三一直到第六章，我们发现的确我们都失望，因为亚当夏娃的下一代凶侠案就出现了。 自从人开始犯罪之后呢，罪不单只是行为，更是在思想和在那个动机方面都是不好的。我们留心看第五节，圣经这样描述，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其实罪恶不是偶然的，不一定是一时的冲动，当然有时候是，但是不一定是一时的冲动。罪恶是从人的内心战战的逐战的认入出来，先成为一个恶念，基础的发展就可能以行为表达出来，表现出来。当罪恶成为恒常的事的时候呢，那就无可救药了。当地上的人增多的时候，他们的罪恶也跟着增多。我们来看看第六章第一到四节，刚才没有读出来的，就是开始的时候，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。我们再看看当时的人是怎么样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束缚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当然又尝试解释这段呢是不简单，好吧，我们暂时放下一些比较难解的地方，我们注意一下这段的中心的意思。很明显我们给我们看到，在那个时代男女关系非常的随便，很多男女不正常的交往呢，是那个时代的特征，可能现在也差不多吧。跟着来的自然就是严重的人口问题啊，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人口膨胀也常常带来非常大的灾难。本来嘛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神的祝福，神对亚当跟夏娃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是对亚当夏娃整个人类的祝福，本来是一个祝福。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28节啊，我们看看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就是赐福给亚当跟夏娃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有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神做亚当夏娃出来，要他们生养众多，是一个祝福啊！人生下来不是都是光是玩玩玩就算，给他们工作，因为有工作人生就更加有意义。本来生养众多是一个祝福，神的祝福，但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，就把祝福变成咒诅，这可以算是人类历史的悲剧。而这个悲剧竟然不断的重复着，看到这个现象，神是多么的失望，多么的忧伤。忧伤的怎么样程度呢？刚才我们已经看过第六章第五到第六节，我们看看耶和华的心情怎么样。因为我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很多时候很多人就说了，哎呀，你们的神为什么会后悔啊？你们的神不是全能全知的吗？啊，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，神的后悔这句的确是非常的费解。 神是不是懊悔所做的呢？他为什么后悔？他为什么出尔反尔？难道神没有确定的目标、确定的计划、坚定的心意吗？决定了又可以任意的更改吗？其实从字义去研究一下，我们就知道，按照原来文字的祭司后悔这个希腊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，不是表达一种意志方面的事，而是情绪方面的。神没有改变他的初衷，神却因为失望而悲苦忧伤。后悔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呼吸非常的急促感愧叹息心里面很不舒服，这样的一种的情绪，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情怀。后悔这个字在用方面呢，是一个被动的语气，英文就是叫 passive voice， 是非常的怜惜的意思，是神一种忧苦的一种激情，是被动的，不是他主动的去后悔，不是这样。所以忧伤的宣告一件事情，我们看第七节，神的后悔这种情绪令到他要发出这个声音。第七节，耶和华神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耶和华说，我要除灭，把一切都除灭。当然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他必须消除罪恶，他不允许罪恶在他眼前，他将罪恶完全的从地上抹去。好像书写的文字我们把它逃去一样，用诗人的讲法，我们参考诗篇第58篇第28节，我念给大家听好了。诗人怎么讲？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淘没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恶人不悔改，愿神在天上的一个记录，就是生命册，淘没他的名字，就是除名，就是生命册上的名字把它除去，这个人不再被纪念，不再被怀念，不再被眷顾，也不再施恩给他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要进行公义的审判。那我们就一点点的体会到神的忧情交织在公义的愤怒之中。好，我们从第十三节，我们继续看第六章第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。我要把他们，就是做这人造的人，我地整个大地一并的毁灭。按照描述的重点，我们再来看一看，意思就是说，人因为犯罪的结果破坏了大地而遭神之毁灭。神的心已经伤透了，人类的尽头已经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公义的审判是必然的。然而神向那个时代的人还显示出他还有怜悯，他希望他们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做 才可以避免这个毁灭。因此神又在工作了，神在人群当中去找一找有没有敬畏他的人，在整个大地整个人类当中他要寻找，但是很可惜他只能找到挪亚。就是看我们看第八节，第六章第八节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蒙恩是神的怜惜，是神公义当中表达出来的一种慈爱。不过挪亚蒙恩不是神的偏心，如果神偏心随便找，哎呀他喜欢挪亚那就选挪亚，不是神的偏心，也不是他的偏爱。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挪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所以唯有他能够蒙恩。其实从道德观念来看，我们看挪亚的确是一个完全人。那不过记住，完全人的意思不是完全没有罪过。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整个人类都带着罪性。所以完全人的意思不是他没有罪，而是他有充足的信心和完整的人格，他与神同行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起初不认识神，我们认识了，按照他的旨意我们接受的，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。但是被称为义人的在世界上是不是他没有罪呢？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他自己没有罪，牧师也一样。但是神称我们为义人是因为我们有充足的信心，可以有完整的人格，我们与神同行，神跟我们同在一起，我们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在耶和华眼中，人的聪明智慧、科技的进展、一切的物质的文明，甚至那些英武有名的人都不会被重视。神只看重一个敬畏他的心，敬畏他的人，使他们蒙恩。所以神要挪亚去建造一个方舟啊，是为着拯救他们。那我们常常都以为方舟是一条船呢，其实不算一条船啊，因为从字义上来看呢，希伯来文的文字这个舟字其实意思一个盒子啊，这个鞋盒的一个样子的东西，不是一个船的形象。这个舟字在圣经当中，这个字希伯来字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两次啊，可能不是巧合。在另一处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二章，就是为婴孩摩西预备的那个蒲草箱，那个箱字就是跟这里的舟字是用同一个字。当然那个箱跟挪亚的方舟用的材料是不一样，因为地点不同啊，取材当然是不一样了，但是制作的方法，基本的方法都是一样，陶上重箱或者设施防水，它的目的也是相同，都是为了保全性命，不致淹死啊。这就是可能方舟跟摩西啊用那个小的盒子不错哈一样，为了拯救生命。这里圣经呢 把建造方舟的材料啦，啊，方舟的形象啦、形状啦、大小啦，怎么样做都好像提到。啊，神不单只拣选了挪亚的一家，神也拣选了挪亚，啊，把动物都带进方舟，都是一对一对的，啊，也多数是一公一母，但也有七公七母的，有洁净的，有不洁净的动物，所有都带进同一只方舟，而且还要各从其类，分门别类的，各从其类。这里可能对读者，带来很多的问题了，啊，要问的问题啊，比如说，哎，关于带进方舟的动物的种类，如果真的包括一切种类的动物，方舟是不是容纳得下呢？又怎么样去收集呢？啊，只有挪亚或者挪亚一家，哇，整个地面的所有的类别都带进来吗？怎么样做啊？怎么样把他们带进方舟呢？啊，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讲挪亚用什么方法，但是我们知道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啊，可能用的时间非常长，像圣经也没有说用了多少日子啊才把这个工作造成。但是我们想象啊，你自己回家做一小小小的模型的船都非常难啊，做一条这么大的方舟啊，是一家人，或者我不知道他的儿子们有没有帮他做啊，也没有记载啊，总之是很难很难的事情，用的时间很多很多。所以犹太的圣经学者、现代的神学家都提出很多可能的答案，但不一定答案的问题完全解决，而实在留下的问题还有很多。我们承认我们人真是很难想象啊，圣经里面描写这些东西啊，凭我们自卫我们有限的知识，我们的确是承认我们不知道啊。你不要以为神学家都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啊，但是呢，神答应我们对于我们有益的事情，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，圣经里面都已经有了。所以这里记载的重点是只是啊，重点在保留动物的性命，是神怜惜，也是他的计划，是以后能够各从其类的繁殖。神要保留生命，这里强调神的救赎，他的审判，但是他也有一个心，他的救赎，强调他的救赎，正好像创世纪所记载的创造啊，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啊，不是创造宇宙的科学的记录，重点是神对人的心意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，哎呀，创世纪第一章，哎呀，不可科学啊，那怎么可以啊？其实，如果从科学来讲呢，它非常的科学，不过它不谈科学，它是谈什么？谈神的心意。这里也一样，重新一次在描写出神对人生命的重视，神没有改变初衷，神不是后悔。从主观来看，从神的计划里面，他没有后悔，他已经安排好，但是安排好，心里面还是这样，非常的忧情。我们人也是有感情的啊，你很理智的知道你不应该发怒，但是你就是发怒，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做的。当然我们不是说神好像我们这么差劲啊，常常 无缘无故的发怒。如果圣经指出他是真的非常的忧愁的时候，那就是神的心是非常的伤痛。 好了，后来到洪水退了之后，方舟就停在一个山上，叫亚拉列山。第八章啊，我们跳到第八章，我们看第四节啊。7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列山上。那么有注意到那个亭子呢，其实应该翻译成为搁浅啊，搁浅啊，是不是要指出方舟是平底的，用来在水面上行驶呢是不太可思啊，它不是一条船啊，它只能浮在水上，随着水势移动。神不是要挪亚驾驶那个一条船去逃避洪流，他只要看顾挪亚的方舟不致淹没。方舟漂流的方向和停下的地方都在神的安排当中。挪亚当年就按照神的吩咐啊，建造了一只方舟。我们回到第六章，我们看22节。挪亚真是非常的敬畏神，他很听话，明知这个工作是啊 ，mission impossible 啊，很难做，不行的。但是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挪亚用什么办法？挪亚就是用他的信心，但是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，他就去做。完全的顺服，始终的忠心，完全完成神交付给他的工作。这个工作我们刚才已经想象到是非常费时费力的，很艰巨的。在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，他也一定呢被人问，哎呀，为什么做这个，他就一定呢把神的心意讲出来。他传达了神的心意，见证神的救赎的方法。用使徒彼得的讲法，挪亚是一位传义道的人，传义道的人。在新约圣经啊，我读给大家听啊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彼得认为挪亚是传义道，他什么时候传？是不是洪水之后啊？好像没有记载，之前没有很清楚的记载，但是我们很自然的想象到，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，人怎么看挪亚？哎呀，那个傻瓜，那个老人，太老了啊！做这样的事情，那挪亚一定呢就解释给他们听。但是他的酸讲好像没有果效，人还是讥诮他。他一定被人，哎呀，这个风已经疯了，发疯了啊！事实上呢，在整个长长的过程里面，到最后，有没有别的家庭跟他一起进了方舟里面呢？没有，没有其他的人肯进方舟，也不相信神使洪水快要临到他们。啊，有阵子啊，我们做牧师的也有一个这样心态，哎呀，我做是做了，但是为什么没有果效的啊？挪亚一样，他传了义道，把神的心意都讲了，但是结果没有。你看神的心也一样吧，他很希望人能够悔改，回转过来，但是人就是这样，不相信神用洪水毁灭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啊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，我念给大家听，那里说，挪亚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我们知道这个事实，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只有挪亚被认为是一个义人，因为人不接受，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，神就要进行审判。那我们就可以小微理解，为什么神要毁灭？他不是后悔，但是他是心是伤透了。好，跟着我们来看看那个灾情怎么样发展，神的内心又是怎么样。那洪水来之前呢，神还让挪亚有七天的时间做最后的准备。创世纪第七章第四节这样讲，再过七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再过七天，在七天里面，挪亚和一切动物都进入了方舟。然后到第十节，过了那七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，那开始灾难来了。那又提出一些问题了，诶，是不是实际的七天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天呢？或者是以七天作为一段的时间，两个都有可能。正如呢，创世纪里面有人认为啊，神是用六天的时间创造整个天地万物，有人说不是六天，是六个时期，各有各的讲法。其实重点不在那里，可以肯定一点，就是神有一定的时间，在神的时间表里面他有定下来了。当然神跟人不同，他看时间跟我们看不一样啊，但是有一个计划，有一定时间叫他的计划实现出来。神是多么的忍耐，最后还留一段的时间在等，最后的期限要来之前，他仍然要等待。正如彼得在彼得前后书都有提过，就是还有人说，哎呀，你们基督教说啊，你们的耶稣基督会再来，哎，过了那么久了，已经过了二千多年了，还没有。彼得就说，神不是忘记，神是还是等待，给更多的时间我们去悔改，希望人可以转回，及时得到拯救。神的忧伤的情怀，神的激情，我们可以稍微领略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打开创世纪第七章啊，或者呢我们慢慢再尝试一点，你听一听我念出来。第七章，创世纪第七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慢慢的念啊，来思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，神的心是怎么样。第七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个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凡洁净的出类，你要带七公之母；不洁净的出类，你要带一公一母。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之母，可以留种活在全地。神有一个心意，要祭赎生命。因为再过七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挪亚就 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600岁啊，的确是一个老人了啊，在我们的这个世代里面可能没有见过600岁吧，但是古代有的啊，但是也不是太多啊啊。挪亚是600岁。第七节，挪亚就同他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媳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。洁净的出类和不洁净的出类，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公有母，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。过了七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挪亚600岁。2月17日，很常是2月17日，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，四时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二月啊，一般的啊，估计按照古时的节令来推算一下，正是雨季的开始啊。不过这多雨的季节里面啊，不再是连绵的阴雨啊，不像我们春天啊，下一阵又停一下，是为了灌溉。那次的大雨是倾盆大雨，连续40昼夜啊，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倾盆大雨，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怕，可以讲是空前的浩劫。地上的河流泉源都好像裂开了，却堤冲击泛滥地面，将深谷填满，高山淹没，整个大地成为无际的深渊。我们记得啊，过去几个月啊，世界也发生很多的洪水，东南亚那个啊，有没有40昼夜那么长啊？没有。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可怕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40昼夜下雨啊，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我们再看第17节开始好不好？我们再看第四节17节，第七章17节，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，水往上涨，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。没有动力的，没有桨的，没有机器的，就是飘来飘去，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，水势比高山超过15丈，山巅都淹没了，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，就是飞鸟、生出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凡在旱地上闭孔有气时的生灵都死了，凡地上各种的活物，连人带生出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，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。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共150天。有人很天真说，哎呀，水里面的鱼他们逃过灾难了。其实你再深入想一想，40昼夜淹，所有的动物在那个水里面怎么样？腐烂了，发臭了，连水里面 的生物也不能存在。我在这两年啊，我的轩女，她的公公啊， 我是他的爷爷，他是公公。他公公呢买了一个水箱给他养鱼啊，当然他不懂得怎么养呢，那个用路就落在我的身上，哎呀，非常为难。他本来有的那鱼到现在呢只剩下一条啊，都要换过。我就觉得哎呀，水里面稍微有一点点的肮脏或者不妥当的地方，水就死了。何况四十昼夜所有的动物的尸体都放在那里，你可以想象，真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船员完全的毁灭，是彻底的审判。当时的洪水是不是局部的呢？啊，还是传递呢？有人又问这个问题。有些学者就认为啊，那个地方米索波大米平原啊，常常在雨柜里面呢、啊，水涨的时候呢、啊，很容易泛滥啊，似乎都是非常常常有的啊，地区性的水灾啊。那次是不是同样是这样呢？啊，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一些地方，洪水呢好像是每年都有的啊，他们都惯了啊。啊，洪水的时候他们跑掉，水过后又回来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，显然是传递的，因为在第七章第二十二节，凡在旱地上必恐有气息的生灵，所有的生物动物吧，都死了，是全人类的毁灭。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先是四十昼夜的大雨，水灾持足了多久？不单只是四十天，圣经说是150天那么久。如果你仔细的来分析刚才我们读的，就发现洪水是在地上由2月17日开始的，到7月17日，就是前后整整的5个月。都有洪水，就是150天。当然用不同的历法稍微有一点的出入啊，历法不同就是140多天，但是啊，最接近的数字应该是150天。那水退了又用了72天，也是从7月17日到10月初一，水退2个多月，山顶才现出来，又再过40日，就是11月初十，挪亚才放出第一个鸽子。从神吩咐挪亚到建造那个进方舟算起，就整整有9个月的时间，才放出那个鸽子出去，看看水退了没有，有没有陆地。再到下一年的2月17日，地面真的全部都干了，所以前后整个灾难是一整年的时间。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方舟随着水势啊上落漂流着，在方舟里的人，他们会想过什么呢？他们会想什么呢？在这个沉船啊，非常长的日子里面，心里面有非常的害怕的日子里面，他们是否只是为了生存而操劳啊？可能是要喂食那些动物使他们得以撑船呢？啊，在这灾难当中被救出来的8个人，他们会不会思想一下，在神要他们学习一些什么呢？或者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，我们也静下来想想，引起神发出义怒、发出公义的审判是什么的原因？为什么神要审判那个时代？神除灭世人，是不是出于当时的人去敬拜 敬奉异教的偶像呢？不是啊，可能也有，但是不是要主要的原因。圣经的讲法是因为他们个人和社会的罪恶。神虽然非常的憎恶异教的迷信，因为神是独一的，他不容许有别的所谓的神，但是神更关顾人，人的反应是怎么样，他憎恶人的败坏，人的恶行，人向神有道德的责任。现在的人对自己的家庭，对自己都好像道德的水准都降下来。那我们知道宗教的信仰跟道德的行为有非常密切的关联。你不能说啊，我信神，我选择基督教，但是我的行为啊，我自己做主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我只要不犯规就可以了啊，这个州不准这样，我就到另外一州，我选择那个啊，比如有些州是不承认同性恋的啊，不能结婚的啊，我们就来到麻省好了啊，麻省好像可以吗？不是这样，不是你做主的，是人的行为跟你的宗教信仰非常的密切的联系。神那个时候看见人在思想上的败坏以及行为上的罪恶，是非常的憎恶和伤痛，所以神必须施行公义的报应，使罪恶消除。当洪水毁灭全地的时候，有人又问，有没有无辜的人受到牵累呢？如果你十四现在在读刚才的经文，你就会知道没有，因为他们不都是明知故犯。挪亚一定告诉他了，他们都应该知道，不是一件小的事情，都是大的事情啊！神很容忍，最后七天再给时间他们。所以我们看一看挪亚一家蒙恩的经过，就可以知道神的慈爱还在那里。他不但是怜惜人，也甚至也怜惜所有的生物。他要挪亚建造方舟，在这庞大的宫廷里面，挪亚不断的传义道，劝人逃避审判，蒙神拯救。只不过他的见证似乎都没有发生功效，那神只能搭救那些敬畏的人、敬虔的人，将不义的人留在刑罚当中。神的公义跟慈爱充分的在这个事情上显示出来。神这样的激情，哇，好像就是说神这样的大手笔啊，一次过都要做，不是他愿意的，但是他是公义的，他一定要这样做，他是圣洁的，他一定要这样做。或者我们才能稍微的明白一下，体会一下神的心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在深渊里面白茫茫的好像汪洋似的水，看到方舟在上面，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点漂浮在上面，神的手一直的托着方舟，成为一个启示的明珠，显立着神经营的爱，虽然小，但是表达出来。当时的世代只有挪亚一家八口，但是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神的审判的时候，神是不是已经告诉我们，将来 神还有一个审判。虽然神答应挪亚，也答应整个人类，他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，他选择了一种彩虹，天虹。他说你看到天虹的时候，你就记得神曾经做过这个事情，但是神不会用同样的一个方法，但是将来的审判是用火。我们有没有再思想一下呢？今天我们的基督徒，你是不是在一个无形的方舟里面呢？还是你跟其他的都一样的命运呢？愿神都祝福我们，令我们明白神的心意。好吧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是严厉的神，但是你也有慈爱，你没有后悔你的创造，你爱人是从始到终，你已经为我们人类预备了拯救，你为我们预备了救赎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都认识你，都明白你的爱，都能够接受你的爱。愿我们的这个人能够蒙你悦纳，在你的眼来看，我们是一个义人。其实你的条件非常简单，就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一个有罪过的人，也认识你是一个慈爱的神，你就在我们身旁，只要我们接受，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巴父，我们的神，那就可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救恩是从你那里来。在以下的时间，当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事，求你帮助我们纪念他，接受他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